弟兄姐妹们平安，然后非常感恩这一个季度能够来跟大家一起来成长啊，真是神的恩典。那我呢有一个要求哈，就是来参加这里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会希望有一些的互动，所以呢我考虑到我自己的思维反应很慢，有的时候怀中甚至会说我说嘿，别人在说话，你在他问你的时候你怎么可以走神，我说我就是走神，不知道为什么连跟他一起祷告他祷，我等一下 一会儿就魂游向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我在想会准确无误的来回答到大家的问题。我期待因为我都有预先叫你们复习哪一章哪一节哈，那所以呢你们去看的时候我也会留下问题让你们预查，那你们在预查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写下来，然后在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些的探讨。你们会拿到这一个点名册对吧，你来的时候打勾，然后你会看到凸出来的这最后一张是给你们写问题解答的那个问题题目，你可以把你今天我要上的第一章第二课有问题写下来，然后我加以回答，等一下到最后一章的 PPT 的时候我会把二章跟三章来给你们预查，你们就可以也把那里面的问题写下来，我就可以给你回答。我在上这课的时候我很感动的是还没开始有一位姐妹知道我上撒母耳，她就提了一个问题，所以下一节课还是有问题可以跟大家来探讨，我觉得她好细心哈，这是我很感恩的一件事。那另外呢就是我想每一节课开始的时候有差不多五六个弟兄姐妹用一句话来祷告，等一下先从我开始哈。好的，那我就把这一个传下去，大家可以记录。然后另外这是今天的讲义啊，今天的讲义会比较多一点，是分正面跟背面啊，讲义一整章啊，大家可以传下去。好嘞，那我们先暂停，我们先一起来做祷告，从我开始用一句话，有五到六位弟兄姐妹踊跃的来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给我生命气息，可以做这或者做那。阿门。阿门。阿门。是的。阿门。是的，主啊，我们感恩，感恩的话我们有诉说不完，但我们也有需要，因为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所以把我们带在主的面前，求主今天与我们同在，无论是听的无论是讲的，在你里面都受益，恳求圣灵的大能在我们当中来运行，当你的话来光照我们的时候，使我们有力量来行出主耶稣你要我们活出你的形象和样式，祝福接下来的分分秒秒，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真的走出这教会，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呢要进到撒母耳记，我来先讲一些的导论。那我想让大家知道我最主要参考的是这两本书，当然我参考了好多哈，但是很多的资料来源都来自于这两本，如果大家要借的话也可以。那在我上课的里面很多的图片呢都是来自于圣经简报站，这个圣经简报站它特别是在制作家谱的时候就已经给我们非常丰富的材料，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查经要代课的话，你可以找这个搜索圣经简报站，它就每一科每一 册的每一卷书的那个投影内容都会在这当中，是非常棒的一个网站。我觉得我自己做真的没办法做到这么好，这是我参考的一些的来源哈，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那我接下来要先介绍这一个导论哈，因为今天的时间也是很有限，还要讲第一章跟第二章的上半段，所以呢我大概的讲一下，大家可以去查考。先讲到这一卷书的书名，它叫撒母耳记，而且是分上下两册。为什么是分上跟下呢？从什么时候才开始分呢？是由主前二三世纪有一个七十世译本的时候开始的。因为在过去古时候书写一个书卷，它所用的这个材料是蒲子跟羊皮卷，但是这个撒母耳记它的内容是那么多，它不可能一张纸会写这么多的内容，所以它就把它分开，有了上下卷。然后除此之外的一个解释就是，考虑到古希伯来人的传统，他认为是这是书卷之一哈，他们把这一个撒母耳记上下跟列王记上下看为是完整的一整卷，但是呢有分四册，所以他们讲到这一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呢，就会知道说这是他们的第一册，然后他会把这个王国的历史书籍称为是 Books of the Kingdom， 就是说这个是列王的，记载列王的书。那么我们有的时候读到签订本译本哈，英文签订本译本的时候，他注这个撒母耳记上，他会有另外一个附载的一个子题，它叫 The First Book of Kings， 就是说这是第一卷，讲到那个王的书的第一卷，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概念，其实撒母耳记上下跟列王记上下在古希伯来人犹太人的心里面它是同一个大卷，但是是分为四册的。所以撒母耳记上下它是前面的两册，列王记上下是后面的两册，会明白吗？就是他们整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这是讲到王国的历史，而且不是讲其他国的历史，他只讲犹太的这个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列王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会看到他是讲到一个 king， 就是王哈，王的一个历史。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古希伯来人他的一个概念，所以分为上下两册我们知道。但是这个名字呢是以撒母耳命名的。这一卷书我分三大块讲，就是以三个人的人物的名字来讲，一个呢是撒母耳，一个扫罗，一个大卫。那你会说，那为什么这卷书不是以大卫命名而是撒母耳？是因为这两个人都跟撒母耳有关，他们从四世纪里面的那一个士师时代转变成为王国时代，那整个脉络整个所有的统筹都是跟撒母耳有关的，所以以撒母耳命名是最为恰当。从犹太人的另外一个角度是对撒母耳极大的敬重和爱戴，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哈，撒母耳是仅次于摩西的。他说摩西带领人进迦南，可是撒母耳在他们快要亡国以利长职的那个快要亡国的时候来改变整个人的灵性光景的一个伟人哈，他们是非常非常尊敬这个撒母耳的。所以说摩西他是传律法，但是呢撒母耳他是设立先知学校，所以他们把这个书名立为撒母耳记上下，这是讲到这一卷书。那我再讲到这个作者，那传统犹太人都会认为这就是撒母耳所写的，但是我们查考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是撒母耳已经过世了之后所记载的内容。那从哪里看到说不单单是一位作者呢？从历代志上29章29节我读给大家听，他说大卫王始终的事都写在先见撒母耳的书上和先知拿单并先见加德的书上。这个用先见是说明还是很古老 后来是用先知这个称呼，但是还是用先见，所以这是作者不单单是撒母耳，还有拿单跟加德，那就很清楚了。然后讲到这个日期，写这卷书的日期的时候，从他们所用的那个古希伯来的文字就可以知道，他没有亚兰文的语法，也没有掺杂后来变相的希伯来文，它就是纯粹的古希伯来文。这个学期我在学古希伯来文，我都快学崩溃，有的时候3点吓醒，有的时候4点吓醒，因为每一周都考试，而且我们老师他说只为了你查考圣经，他说因为你会讲这个圣经的那古希伯来语呢，你去以色列不一定跟他们交流，因为他们是后来的希伯来文，跟圣经学的又不一样。神非常恩待我，在我很痛苦的时候，我去看一个弟兄卖那个属灵书籍的网站看一下，诶，他刚刚好有一个3个语言为一体的希伯来文、英文和中文，然后刚好有一个一起短宣的同工他回国要来，我说哦，神太爱我了，赶紧帮我背一本过来，我慢慢去研究。我就发现真的学希伯来，在古希伯来文就会知道说什么叫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我们老师说这门课修完，你们眼睛的视力应该会差好多度。我就真实的体会到真的好难。但是从这个撒母耳记它的远古希伯来文来看的话，它都没有掺杂后来的这个希伯来文以及亚兰文的语法，它纯粹的希伯来文，所以它的日期是比较早的。可是从圣经的推论可以看到说，它是在主前930年以后，大概就是1000年左右这个样子写的哈。所以我参考了好几本，都是这个日期是无误的，他们在那当中会叫先见，还不叫先知，是比较早的这样子。然后这本书的一个背景呢，是主前14世纪开始记录了在迦南以色列的支派，他们会遇到很多的敌人。圣经记载，比如说摩押啊、亚门啊、非利士人啊等等，他们来攻击、来欺压这一些的以色列百姓，所以他们当中呢是一个政治不安的时代。圣经记载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个时候是什么呢？是信仰腐败的时代，因为耶和华的日子言语稀少，稀少就是神不说话了，神寂寞不说话，那是很可怕的一个光景。然后呢，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世代，从4世纪17章到21章会看到神的百姓啊，有娶妾的娶妾，有征战斗殴的斗殴这样子。然后是一个急需复兴的时代。后来讲到第7章的时候，撒母耳就带领他们有一个宗教的大改革，让他们除去偶像，回转归向神。好，这是一个背景。那这一卷书的目的呢，是指出说这一些的百姓是怎么样从厌弃神的那个士师时代转为君王合神心意大卫的那个过程，这一个时期，王的一个时期，怎么样看到兴败的兴衰的因素，然后成为我们现代人的境界。另外一个呢，他是要注重的是重申神的信实，虽然他们一直被外敌所侵略，但是神从未离开，是要实践上帝对列祖的一个应许，这是这卷书的目的。然后再讲到这卷书的特色，它的首先是它的文学价值，它的题材都是故事式的，所以我非常喜欢读这一些旧约故事类型的书卷，就比较容易来理解。但是它这一些呢，最大的价值是透过这一些描写人物，提供我们很多属灵和实用智慧的功课，让我们在这上面有所得着。从信仰的角度来说，我们看这卷书一定会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在灵修当中得到很多的帮助，特别是人需要怎么样顺服神。神不是看人的外貌，是看人内心，人必须顺服，也必须尊重神，就像以利一样，尊重儿子过于尊重上帝就不可以。那么一个人的心圣，像扫罗一开始是很蒙恩的，他的品质也是很好，为什么后来会变了一个人哈？就是从这一个信仰的角度来看，就是他是怎么样厌弃神，神就厌弃他。哇，这是从信仰的角度让我们有很深的反思。然后从历史的角度，如果没有撒母耳记这个历史， 那么很多的历史都无从追溯，不知道大卫，不知道扫罗，也不知道后面的王国，他的历史从哪来，由哪去呀，这是历史的价值。那最后讲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诗篇的背景，因为这个表格太长了，满满的 A4 纸一页，它有一个对应，就是撒母耳记的几章在诗篇的第几章出现，诗篇的第几章讲述的是撒母耳记第几章的故事。比如说大卫犯罪，我们一看诗篇53篇大卫的悔罪，那就是大卫在撒母耳记下他认罪悔改的那段经历。所以他这个诗篇，好多的诗篇真的都与撒母耳记对应，这是这卷书的一个价值所在。我觉得这本书没有这个，就不知道过去犹太人的历史和古希伯来人的历史。好，那这是讲到一个它的价值，接下来再讲这个大纲，我把它分为三大部分。说实在的，在备课过程最令我痛苦的是这个分段，因为整整31章的内容，那可是我要12节课当中把它讲完，分段就成为很痛苦。最后还是决定第一部分用4节课，第二部分4节课，第三部分4节课把它来完成。若是这当中你有不理解的地方，听不明白的，就可以用问答的方式，我会给你来解答，你不需要写名字，我会觉得可参考的这些问题我一定会回答你。如果我觉得这是很简单你可以查考到的东西，或者怎么样，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也不会每一个都来回答。但我希望大家是认真，因为我上课是非常认真，是120个认真。因为我从小我的父亲告诉我，下面是10个人就10个小时交在你的手里，所以我是对自己很严谨，我不会马虎的。我也希望弟兄姐妹也认真的来学习这一个书卷哈。接下来我要讲的是进入撒母耳的第一章跟第二章，讲到撒母耳的出生。首先我们来看撒母耳的家世，第一节就有讲到以法莲三地呢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就讲到撒母耳的父亲。那这个以利加拿是利未支派歌辖族人，历代志上的第6章就讲得非常清楚，他的祖先当年分派到以法莲的城邑居住。也就是说他不是说你是哪里人，而是说你住哪里就叫哪里人，就好像你现在住在 Dublin， 你哪里人？我 Dublin 人，但其实我不是，我是中国人。但是这一个圣经的记载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是住在以法莲城邑的，是这样。但是所以就称为以法莲人，但其实他是以法莲这个山地是便雅悯他这个所得的地，可是他们住在那里。那拉玛索非有一个解释，在新约里面的史家尤西比乌跟耶柔米都认为这个就是新约里面所记载的那个亚利马太的这个地方，我是认同的。然后讲到那个索非，索非呢他又叫做苏弗地或索非人啊，这是有一点点的解释。那么以法莲人就是他是从圣经历代志上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可拉的后裔。我们来看一个图表就非常的清楚，利未生格顺哥侠米拉利，然后等等等等等等，以利加拉撒母耳。所以有一个同工问说，哎，撒母耳的怎么可以献祭呢？好像他圣经没有记载他是利未人，但是我们看了这个圣经简报站他所罗列的这个，再去查看历代志上的6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真的他是利未子孙，是这样的哈。这是讲到他父亲的一个背景。那圣经说以利加拿这个人呢，他不好的地方就是有2个妻啦，一个多妻制肯定家庭就会有矛盾。他的第一名妻叫哈拿，第二名呢叫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呢没有儿女，是这样子。那哈拿的意思是恩典，皮尼拿的意思叫丧服，也叫多产的母，多产的女子或者多产的母。所以她的人如其名，就是一嫁到那个家庭里面就很多很多孩子。但是呢圣经里面的推论就是说 哈娜是第一个孩子，是因为不会生育，所以她丈夫又娶了皮尼娜。但是呢，她的丈夫还是爱她的，可是她的爱要跟别人分享，这就是很痛苦的一个他们当中的一个制度。如果你去读《生命记》的话，会发现说，哎，摩西律法怎么会是容许别人来娶妾的呢？其实真的，我去查考是真的，弟兄姐妹。但是到新约，耶稣基督在解释的时候说，因为你们的心硬。你不能找理由说不会生孩子再娶，因为你们的心硬。如果要探讨这个议题真的很多，我没有时间跟大家来多讲。但总的来讲，哈娜不会生孩子，皮尼娜却生了很多的孩子。然后他们每一年呢会到示罗去敬拜神。示罗当时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哈，因为百姓呢是很遵从会幕在那里，然后他们的敬拜中心也在那里。那作为他们犹太人，每一年有三个节期男人一定要去的，就是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他们一定要上去来在示罗这一个地方来敬拜主。它是位于耶路撒冷北方大概30公里左右的这一个地方哈。那会幕树在那里，约柜在那里，那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他们会去。但圣经说那里呢有以利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好，简单的一句交代在第二章就有很详细的解释。因为祭司在当时是世袭的，就是爸爸是祭司，他儿子一出生就是祭司，这个叫世袭，好，继承的这样子。但是这两个孩子是恶人，二章说他是一个恶人哈。那就这就讲到一个背景。那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是哈娜的苦情。刚才解释过，她丈夫有两个妻子，那么多妻一定带来的是争吵跟记恨，那么以利加拿的家庭呢也不例外。那我们要看到以利加拿的丈夫，他爱哈拿，圣经讲说他给他的是双份。这双份是什么意思呢？有两种解释，可能就是两份。那可能在如果是按原文的直译，他是说他是很有面子的一份礼物。因为我们去看各种祭物，就是百姓在献祭的时候，祭司以及百姓所领到的不一样。有的祭物是全部烧毁，有的祭物是一半归给祭司，一半归给百姓，一部分或者归给神。他每一个祭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去献祭不单是自己奉献一些的礼物，那也会收回来一些的礼物。那当她有了这一些礼物的时候，她的丈夫总是给她双份，就是很有面子的，按原文的意思是很有面子的一份礼物，特殊的来爱她。可是呢，哈娜，你觉得如果你是哈娜，你会因为这个为满足吗？因为我有生命很大的一块缺失，我不能因为说我得到什么东西来填补，我得到的那个是否会来填补我呢？不一定。然后她丈夫讲的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揣摩他。他说：“有我不比10个儿子还好吗？”我觉得如果我是哈娜，我会反怼他：“有你比10个孩子还好，有我不也比10个儿子还好吗？”你岂不是立位的子孙吗？你岂不是每一年上圣殿是敬拜吗？那你是伪君子吗？觉得从血气角度会不会这样？那你为什么又从我以外又再娶老婆呢？肯定会的。但是你看，从圣经里面哈娜没有对她的丈夫记载任何的一个抱怨评价，都没有。她丈夫说：“有我不比10个儿子还好吗？”其实这一句话是非常反讽的一句话，讽刺，真的是很讽刺的一句话。有我不比10个儿子还好，那有我呢？我是不是也这样呢？但是哈娜不会抱怨，她没有像说拉结一样没有孩子无理取闹的跑到老公的面前说：“啊，你不给我孩子，我要死了。”有没有？拉结就是这样嘛。但是你看他是这样吗？不是，默默无闻，圣经什么都没有记载哈，也没有说你是义人的后代。你看看你还这样，假如说今天有来做礼拜的人，他每周都来做礼拜，但是他家有两个老婆，你觉得会咋看他咋想他？ 我想大家都能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哈拿的内心知道说，是因为我的问题，我不会生孩子。但是在那个年代里面，不会生孩子被视为是上帝对他的一个咒诅，能生孩子被视为是上帝对他的祝福，就这么简单。但是哈拿没有找她的丈夫，她跟皮尼娜同样都有痛。一个哈拿的痛是什么呢？母亲角色的缺失，她没有办法当母亲。但是皮尼娜的痛是什么呢？是一个爱的缺失。虽然很会生孩子，但是呢，在丈夫也更爱她只是我只是她生孩子的工具而已，说白了。但是她爱的是更爱这个哈拿。所以两个人呢就有了一个争斗的理由哈。皮尼娜是多产子女的那一位，然后她就会有骄傲的资本，她就开始仗势欺人了。可是很不一样的是，两个女人同样都有痛，但是你看这个结果不一样。哈拿的痛是什么呢？带到神的面前痛痛哭泣。弟兄姐妹，不要找人啊，不要像皮尼娜一样，她是激动他人。圣经里面就说了，她说哈拿知道皮尼娜知道哈拿的苦呢，就大大的激怒他哈，大大的激怒他呢，是要让他这样的更加的痛苦。可是如果你是哈拿，丈夫更爱我，他会不会拿到这个资本去刺激对方呢？他也可以啊，你拿孩子多来刺激我，那我也可以拿丈夫爱我更爱我来刺激你。可是圣经都没有记载哦，只记载说他转向神的面前向神哭泣，痛痛的哭泣。这是一个语言的战场哦，好像是为了要得到确立自己的位置，得到更多生存的空间。可是如果去以一个分析性格的角度来看，皮尼娜呢一定是那一个争吵型性格的人，一来二去她是越吵越来劲的那种，所以呢她要时不时的刺激她，为了能跟她吵起来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呢哈拿却因为她的信仰，面对争吵型的人她绝对不是这样，她就是退到神的面前来。弟兄姐妹，这真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当然同时也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如果有一个妻子的性格或者丈夫性格是争吵型的，你要学习哈拿退到神的面前。那另外一个在吵闹的时候，那你说怎么办？又是夫妻跑过去紧紧把他抱住，让他捶打啊，在吵一会儿他就安静下来了。这是对待争吵型人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办法。但是哈拿他很有智慧，他就不跟你吵。我们来回到圣经看他是怎么样，他说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皮尼娜就属于这种，就属于这种大大的激怒他，激到哈拿痛痛哭啊，你知道吗？委屈啊，在主面前痛痛的来哭泣。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要凭血气征战，远离纷争使人的尊荣，余万人都爱争闹，宁可住在房屋的顶上，不要在宽阔处与争吵的夫人同住，人有见识不轻易发怒。哇，哈拿就是这样，对不对？所以这一刻学习哈拿的榜样哈，真的是弟兄姐妹，婚姻本脆弱，祷告来承托，这是哈拿给我们学到的。然后圣经也讲到说他哈拿是怎样面对神的这件事，圣经也没有其他记载，但是他也没有抱怨。一章五节说，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他们很清楚，连皮尼娜都知道是耶和华神使哈拿不生育。就像很多人去检查什么问题都没有，但就是不生育。难道这个时候哈拿抱怨吗？没有，没有抱怨。为什么他没有抱怨？因为呢，他知道这是神的问题，他不去找他的丈夫，也不与对方来争论，他只是默默的借用祷告这件事情来陈明他的苦痛。弟兄姐妹，抱怨是一种伤心的表现，他会抱怨是因为他内心真的有很多的伤痛。但是抱怨不好的什么呢？是以低姿态的方式来告诉别人说，我是很可怜的。你别看他抱怨，其实他背后是在表达我是很可怜的。但是呢，这种高姿态的一个愤怒的方式呢，就是说你怎么没赐给我孩子，你怎么样，就像拉杰一样就高姿态。但是 哈拿不是，他不是，他是什么呢？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知道神是知道这一件事情的，就好像用一个比喻说，神要在一个水库里面来存在很多的水，当水闸一打开的时候，要滋润全地，要甚至给这个家带来祝福。哈拿就是这样，后来一生生五个孩子，总共六个孩子，神要赐福于他，然后这个孩子当中不单单祝福到他的家，而是祝福到整个以色列。神都知道当神的时候到的时候，他会叫哈拿升高；当神的时候到了，他叫哈拿出患难；当神时候到了，他赐哈拿六个孩子。那我们再看他面对以利的时候，以利怎么看他呢？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因为他祷告只动嘴唇没有发声的时候，以利这样看他。可是哈拿他是很冷静，非常合理，也很恰当的用谦卑温柔的态度说，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被一个人激怒，那时候是忧伤的、愤怒的、绝望的情绪，你见到另外一个人，你会被情绪转移？我问你，一定会的。在你的家，你常常看到这种情况，情绪转移。可是你这时候看到的是教会的，用现代话，看到教会的牧师，然后这一个牧师呢，是很愿意给人贴标签的人。你没有信心，你犯罪，你得罪了神，你不爱主，哇哦！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受了委屈，可是见到教会牧者带来的不是安慰的时候，反而这样给他贴标签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态度？可是哈拿，你去看第一章，他只是用一个很合理、温柔、谦卑的态度说，不要这样。所以他解释完的时候，就误会兵士了。然后以利为他祷告，你看以利为他祷告，平平安安的去。我不知道他的是口头语还是什么，但是哈拿就信了呀。他就起来，面上再不带愁容了。哇，我就觉得查考这个的时候真的很佩服他。其实是的，我们要尊重权柄，无论是夫权、君权，也无论是经济权、父权、政治权等等等等，这些权利我们要尊重。但是这一些的权利一旦会被玷污的时候，你还要尊重他吗？这就是哈拿给我们的看见。哈拿依然是没有顶撞他，依然是很谦卑的态度来回答他。那接下来的一段是讲到哈拿的祷告，从九节到十八节。弟兄姐妹，可能你会说，我只是一个小女子，不会影响什么上帝的大事业，对大局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我祷告那么重要，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弟兄姐妹，你虽然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你的祷告好重要。因为今天看到的这一个哈拿，少了哈拿的这一段祷告，那么历史要重写了。就因为有哈拿的这一段的祷告，我们会看到说，哇，神接下来他的国度要因为这个女子的祷告而建立。首先看到的是他坚忍的祷告，十二节跟十六节他说不住的祷告，可能他是昼夜的进食的祈求，迫切的祈求。然后十六节说，我因为被人激动，我祈求到如今，是长时间的祷告，是一个非常坚忍的持续的祷告。他是尊重神主权的祷告，他说你若赐我一个儿子。我们经常祷告不是这样的，你知道为什么唐崇荣牧师他在解释我们人是主动淘汰神明的一个群体的时候，他就说为什么你会去盖庙，因为他听了你的祷告，你给他感恩，给他回馈。那为什么你要撇弃他？因为他不听。哦，你要给我钱，你要让我发财，你要让我顺利成功，你要医治我的健康，等等等等。但是哈拿不是，哈拿说，你若赐我一个儿子，我等一下再解释下半段。你若，这是一个很大尊重神主权的祷告，他不是说让神来管制，然后呢，我去控制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是什么呢？全能者是管制我的，但只有我在祷告当中，这件事是我去管制全能神的。其实不能这样，无论是祷告不祷告，都是神来管制我们。你若赐我一个儿子， 是把这个主权来交给神。虽然他痛苦的时候，他缺的就一个儿子，他只要有一个儿子，他就堵住敌方的嘴。但是呢，他不这么祷告，你若是我一个儿子，把这个权利来交给神。所以齐克果说，他说我们人跟神的本质三个差异，天地之别，永恒跟短暂之别，神跟人 之别。你要认清楚，你只不过是人，虽然你很需要一件东西，很需要一个东西，但是你要把主权交给神。他是神，他跟我们之间是有差异的。然后他有一个很大信心的祈祷，你知道吗？在十一节他的称呼是万军之耶和华呀，这是圣经当中第一个女子这样的称呼。虽然在这之前有写说万军之耶和华神，那是作者写的，但是第一个认识到上帝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女子竟然是这一个汉拿。你知道万军是什么吗？包括天军、众天使，包括地上的军队，所有的军队，就好像巴比伦国是非常强悍，但还是要透过上帝来使用调遣的。万军也包括那个有形的、看得见的跟不能看见的，但是他竟然能用万军之耶和华神。然后十八节说他祷告完面上再不带愁容了。弟兄姐妹，信心的祷告是什么？不是凭你眼见，信心的祷告是你相信神会成就。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施加，心事完全交托，神之主已掌权。那才是你的信心。神还没有做，但是你相信他掌权在这件事情。这是哈拿的信心。祷告完再不带愁容，哪一次你祷告完还是忧忧愁愁的走呢？那说明你没有交托。我们真是要学习哈拿。然后他的一个蒙福的祈祷，为什么是非常蒙福的呢？因为他求你若赐我一个儿子，我要把这个儿子当拿细亚人归给你。下一周我会很详细解释什么叫拿细亚人。他比祭司更苛刻更辛苦，因为祭司他可以享受从百姓拿来的供奉和奉献，但是拿细亚人不可以，只能够自生自灭，靠自己积帐篷生活的拿细亚人。而且更残忍的是，最亲的亲人死掉的不可以接近的，不可以就近的，有很多的规规条条，下一周再跟大家分享。但是他说你如果赐我一个儿子，我要把他当拿细亚人来献上。他的认识，他的蒙福是什么？我不是献上就没有了，死了，我这个孩子献上了还在，而是在永恒国度里面为神所使用。你说有哪一个小女子有这样的信心啊？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 我给我孩子起名叫恩约，跟主约定是他的恩典，献给他恩言要传讲主的话。但是我好长一段时间都主啊，如果他要当宣教师跑远了那咋整啊，我好害怕他当宣教师啊。好长的两三年的时间之后，我才说主啊，无论你怎么用我孩子，我要把他献给你。所以就一直为他能够服侍祷告。我就跟孩子说，哎，这个假期然后那边需要帮忙啊， 你去啊。孩子很开心啊，他要去。但其实我在推动他，主啊感谢你开始服侍了，就是想尽办法让他参与事工，这样子就是是一个很蒙福的。他能够认识到不是把孩子献上就没有了，是很蒙福的。他不是继续祷告说我要一个儿子当筹码跟别人去拼，他在想我这样忧伤至此疲惫至深为了什么？难道就是要得一个儿子吗？不，我常常到圣殿里面看见那一个祭司的儿子是恶人，我常常看到不是这一个我家的需要，而是教会的需要。弟兄姐妹，你祷告的时候你会看到这样吗？当你为自己健康祷告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说如果神家不健康，你健康几年你又要死了？当你为你自己不听话儿女祷告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神的家里面有很多不顺服的人呢？当你为自己金钱祷告的时候，你是否想过神的家丰富呢？如果你会，那你一定就是现代的哈拿。如果不会啊，那我们可能就没有哈拿的这种这么美好的榜样。愿主来祝福我们，在哈拿的这个祷告的这一阶段，让我们学到哇，这么棒的一个女子， 怪不得最后，然后这个撒母耳成为一个祷告的健将啊，他因为他的母亲是从自我的需要，然后变成是神家的需要，以神中心，然后以自己为中心，变成神为中心的一个祷告，所以就成就了这一个这个撒母耳祷告的健将。圣经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哦，这是撒母耳不停止哦。为弟兄姐妹祷告，我有祷告本，但是我常常很亏欠，我会忘记。那好多年过去了，想到一个人的时候，我赶紧翻开他什么事项。哦，我没有办法常常的为他来祷告，但是撒母耳却能够为百姓不停止的祷告。然后圣经在诗篇几栏，他能够把摩西放在一起，谁能够跟摩西望其项背呢？谁能够跟他平起平坐在上帝的眼里呢？但是撒母耳。所以撒母耳说，你不要为他们祈求的，虽然那个求告的当中有撒母耳也有摩西这样子。哇，在神的眼里他是这样一个祷告的人，绝对绝对是离不开他的母亲对他的影响。那从十九节到二十节讲到的就是以利加拿他的和他的妻子同房，然后生了一个孩子。啊，日子满足的时候，这孩子出生就给他起名叫撒母耳。撒母耳这个意思呢，就是他的名是神，或者神听到了，就是他就是神的他。他的名是他的名是神，神听到了哈，是这样的意思。那圣经里面凡是有记载说神纪念一个人的时候，这一本书里面解释的非常棒。他说不代表神忘记在哪一个阶段好像忘记那个人，不是，而是指神在一些特定的时间到的时候，神的这个记忆跟他的应许就成就一致的，然后采取这样的行动。所以神纪念哈拿的时候，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撒母耳。圣经里面有好多这样的女子，比如说参孙的出生，还有新约里面记载，还有以利亚预言将来的那一位以赛亚，有很多记载那个出生的序序的时候，以及这个名字的时候，都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意义在的那里面哈。所以说出生序序在圣经文学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种的序序通常包含一些特点，而这些特点全部在撒母耳的身上可以找到。比如说孩子的出生标志着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一个重要的事件，那撒母耳就是这样，后来从士师时代转变为王国时代。那序序通常反映了孩子的性格，或者反映他们将来在以色列中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才记载这个孩子是怎么样从无到有的。那出生得到这样宣告的人呢，就代表他可以解决一个极大的困难，这个孩子出生不是莫名其妙就记载的。那最后这种出生叙事总是强调那个人物的名字是怎么样显示神的施恩与供应，在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从那个接下来二三章，圣经虽然轻描淡写只记载说撒母耳在哪里渐渐长大，其实那是隐喻着是神的一个保守。因为以利的儿子是个恶人呢，他怎么不会被害，他怎么不会被影响，是说神已经顾念这个孩子，他竟然能够渐渐的长大，在那样的环境渐渐长大，是非常不简单的。包括圣经里面很多的母亲他们都是这样。最后一个呢是讲到不是导数第二个，这一章的最后是讲到哈拿来奉献他的儿子。哈拿向神祷告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顾念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然后撒母耳记上的一章二十二节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那这一个断了奶在圣经里面大约就是三岁的小孩呢，他就奉献给神。所以圣经说他带了礼物又带了孩子，然后把他领到以利的面前，真的就是断奶祭献，说话算数，断奶祭献。我们会看到说那个时候的圣殿是非常混乱的一个现象，但是当把这一个孩子要献给 神的时候，而要在以利的手下来让他成长，肯定会有很多的顾虑哈。终身归于耶和华，就不能在妈妈的身边。你说得到第一个孩子，我们当过母亲的人都知道，我以前出去做一个探访，真的是连爬带跑的跑回来，老怕孩子会醒过来。那时候没人帮忙，又有教会很多的服事，真的是连爬带滚的这样快快的回来，那种急切的心。可是孩子都没有办法见到，就送到以利的面前，那是何等的不舍得。可是他就是这样献上，他没有说我要挑个最好的神学院，或者他明明知道那个神学院是那么差，但他还是要放进去，这才叫信心吗？我觉得想不明白，就总觉得太难了，对我来说太难了。我挑神学院要挑个好的院长，要挑个好的老师，好的同学，但是这个以利是不是好老师呢？很难讲。我们总觉得以利是会缺乏属灵的洞察力，他不知道一个人的灵性的程度，他甚至也不敏感于神对这一个国家的审判。然后当他教子不严的时候，会不会管不好这个哈拿的儿子撒母耳呢？完全有可能，因为圣经说他尊重他的孩子过于尊重神，而且是没有禁止的。然后环境会造就人，近墨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这撒母耳会不会被影响呢？在某种程度上会，但是呢，撒母耳竟然不会，这真的是神的恩典。然后小撒母耳会不会被以利的孩子欺负呢？这绝对有可能，因为他非常的、非常的，真的圣经用那个恶人哈、邪恶来形容这两个人哈，他是用抢的来生活的这样子。然后，可是哈拿呢，就这样子把他奉献了，所以我觉得他的奉献真的是非常难得。那最后呢，讲到第二章一到十节的时候，我要分享的是哈拿之歌。其实在过去的教会，哈拿之歌我整整讲了一篇的信息哈。今天呢，就大概浓缩跟大家来分享哈拿之歌，从一个他看到神的属性来讲，这个哈拿他是怎么样认识这一位神的。那哈拿之歌这一个歌的形，用诗歌的形式来祷告，在圣经里面是很经常出现的。比如说米利亚的祷告也是透过诗歌，底波拉的一个那个唱的诗歌也是底波拉之歌，也是诗歌形式。还有玛利亚的尊主颂也是诗歌的形式。那希伯来诗歌它有两大特色，一个是平行体，也就是说当第一行话要用第二行话来强调它，那么第二行话是用不同的语言来讲第一行的同一件事情，在第二章的第六节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而且它同时是会做一些的对比的，第四节里面哈，比如说天地啊，这样一个对比。那有的时候呢，这些平行又会在半行当中来找到，第六节也是这样。那有的时候可能不止两次的平行，就比如第二节这里哈，就不止两次的平行。这是一个希伯来诗歌的一个平行体的特色。然后这个诗歌里面的另外一个特色呢，就经常会使用暗喻以及修辞法。那个暗喻呢，就是好像我举一个例子，第八节说地的柱子，地的柱子它只是一个象征耶和华的全能和对世界的掌控。因为圣经说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然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就表明说上帝这个是这个世界的根基和支撑，上帝本身是这个根基跟支撑，他是用他的能力托住万有。那这个就是使用的就是暗喻哈，暗喻这样子。所以圣经又讲到说不生育的妇女，那成了生了七个儿子，那也一样，哪里不生育会生七个？不生育就是不生育嘛，怎么会生七个？它只是一个比喻，然后来代表就是一个形成属灵的那个儿女哈，就好像那个黑白照片有它的两面的一个效果一样，就是这个意思。那主要他用这一个诗歌的一个方式来代表说神是怎么样来用这一种比喻的方式来用施展他的能力，让一切无可以变成有。那第一段呢，是讲到这个哈拿的感恩 和他的赞美。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不是得到孩子快乐，是因耶和华本身快乐。所以哈巴谷书里面说的，虽然羊圈没有，牛棚内也没有羊，然后呢都没有丰收，但是呢我的脚如快如母鹿的蹄，我能稳行在高处。那虽然没有这一切的丰收，但是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哈巴谷的看见，可是哈拿也是这样的看见，我快乐欢喜不是因为我得了儿子，而是因为耶和华本身而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什么叫我的脚呢？就是我的尊荣。我的尊荣，那个脚在圣经里面也象征力量。我的脚因耶和华而被高举，这是指神在一个人的身上显明他自己的能力。我的口向仇敌张开，张开就是说过去可能是忍无可忍的，现今我却可以用这一种得了孩子这种形式来无形的当中来向那一个仇敌宣告，我并不是羞愧的，我并不是羞愧的，我因耶和华的救恩而欢心。讲到的就是说以耶和华是为乐的，然后我要把我的事来交托给耶和华，这是前面的几句。然后到警告骄傲的人呢，是讲到第三节，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来衡量。是在告诉他的敌人，就是说神所建立的不是一个骄傲的人，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如果你是一个智者，那是先思而后言，而不是先言而后思，那这是对骄傲人的一个警告。那这个狂妄呢，是指在言语上的一个鲁莽霸道。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它原文是复数的形态，是叫做知识，在神那里是有大有知识的，他是大有智慧知识的神。所以我们不要用有限的言语鲁莽的来去对待一个人。第三段是讲到赞扬上帝的主权，4到8节，也就是说上帝能够掌管人的身，也掌管人的死，他赐人卑微，也来提拔那个卑微当中的人，也他阻挡骄傲的人。好，这是讲到神的做事的法则。然后接下来就讲到应验君王的一个职分，是对未来的一个充满的盼望。这个盼望不单单是说他现在得了孩子，可能未来还要得这个五个孩子，不是这个意思，他是预表以色列将设立的那个君王最终要应验在基督的那个身上。所以圣灵感动一个人唱诗歌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哦，他的诗歌当你去研究的时候非常不一样。一个女子只是得到一个孩子带来的称颂，怎么会知道未来，怎么会来描述将来的那一个君王呢？真的非常非常的不简单。所以我们从这一整段的诗歌要去认识他对神的属性到底都有哪一些。弟兄姐妹稍微瞄过一眼，有谁告诉我你在这些诗当中已经找到了神的属性？比如说慈爱公义，有没有？你们有圣经在手上吗？有的弟兄姐妹比较认真会看这个圣经，你在哪几节看到神的属性？第二节，只有耶和华什么为圣，那这是讲到神的属性是圣的，对不对？神的属性是圣的。第二节说，除他以外没有可比拟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说明这一位神是什么？独一的，他的属性是独一无可比拟的，没有人可以对比，对吗？然后第三节，因为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是讲到神的属性是什么？智慧。神是智慧的神，他命立就立，说有就有。然后4到8节是讲到上帝很明显的一个属性，你们说力量，对，神的属性力量。还有吗？恩慈，对，他的怜悯恩慈。还有4到8节还有他的权柄， OK， 都是。还有呢，还有一个应该是公义， 因他掌管死期生死，辅助软弱的，阻挡骄傲之辈，这显示神的公义。你是怎样的人，神就怎样对待你。然后第六节说，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这是什么？他的主权，他的权柄，这些是神的属性。然后第九节到第十节呢，是讲到神的什么？他的大能，以及他的应许，他的信实。所以你看，你去查考这个一整篇的诗篇的时候啊，哇，这个哈拿对上帝的认识，在这个属性当中这么多，是圣洁的、圣的、无可比拟、独一的、智慧的、公义的、主权的、慈爱的、大能的、信实的，是应许，带有应许的。哇，这么多神的属性，竟然是哈拿的认识。上一次我分享路加福音的时候就说，你对神有怎样的认识，你就会有怎样的信心，还记得吗？你如果是对神的认识，他就是一个先生，你就可以责备他；你认识他是一个神，你就可以遵从他；你认识他是一位这样蛮有属性的神，你就会信靠他，你的生命就绝对不一样了。这是我今天跟弟兄姐妹所讲的所有的内容。然后我们从这一章半的内容当中看到说，哈拿的身上有什么可以值得你学习的地方？你有过祷告之后将重担卸给神的经验吗？我的祷告当中会有许愿的成分吗？我能信守承诺吗？你的行为跟信心相称吗？你打算怎么做？我在教会遇见一个人，他很努力的奉献，可能别人知道他很努力的奉献是为什么，但是只有我牧者会知道说他努力奉献是为了什么。因为他跟上帝许愿说，我要把我一个儿子奉献给你，结果他的儿子做了一个很大的生意，开了一个百货公司，走不出来了，说啊，不能，我孩子有做生意的头脑，那我呢就奉献一部分的钱来像供养传道人这个样子。那教会肯定不会说你奉献这笔去请个传道人，那肯定就是纳入奉献。但是他的心意就是这样，他就舍不得把他的孩子献给主。那这是许愿啊，许愿有来还愿吗？就是从这一整章的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会有哈拿这种信心，会有哈拿这种基督徒的行为吗？真的，我在查考过程我是深深的打脸哈。我告诉你们我的软弱，前几天跟新的小组组长外出的时候，然后住很漂亮的房子，然后结果走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家的那个苹果好多落的地上很多，我说哇，这么青这么绿的苹果吃又不好吃又酸，那咋整呢？我摘几个回去泡萝卜，哇，很有那个苹果香味。结果我感恩的是神与我同在，我本想摘三个，但是摘的过程啪叽它很容易掉，就掉了两个，带了五个，我欢欢喜喜的走，一上车我心里非常难受，我难受的不得了。我跟怀中说啊，圣灵责备我，我贪心了。他说我几天跟你说不要摘，你说要摘，因为我的脑子里呀、啊、就当然纯粹的想，哇，真的没人要，你看这扔在这里多可惜。但是我没想到说，其实我没有跟这个东家讲，我拿走了就是偷。我们真的很多的行为，我们查考这圣经要悔改。哈拿的行为，你看他是一个神的儿女，他活出来的就不是。所以在路上我就深深的悔改，我说主啊，你赦免我。然后看着那个苹果，我就想到我的罪，我都不敢吃了，我都不敢拿去泡了。后来怀中都把一个个，他很喜欢绿的、青的、酸的，我说这怎么吃？他就吃掉了这样。但他就提醒我以后不能这样。真的，我们无形当中或者故意的或者怎么样，真的都是一个罪了。我们行为跟我们的信心相称吗？我们打算怎么做？求主赦免帮助我们。在这两章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属性，越发的艰辛的来投靠他。那我有个预习哈，你们要预习两到三章，带着这个问题，以利的儿子会有什么恶行，以利对儿子的管教方式有什么措施，以利家的结局是怎样，你认为应该要以什么心态来服侍神？从以利跟他儿子的故事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心态服侍神？这一些的PowerPoint PPT 我都会放在网络上，大家可以去看以利的儿子有什么恶行，带着这些问题，然后下一周一开始我们先来探讨先给大家发言的 10分钟到15分钟的机会，然后我们再分享。愿主祝福大家，今天辛苦你们都没发言的机会，因为又讲导论，本来导论要讲一整篇，那我就浓缩哈，这样子在12课当中保证能够把这个全部的经文能简单的过一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爸爸，我感谢你从高天就看到我们，你顾念我们，顾念我们的心思，顾念我们的每一件小事，也顾念我们的救恩，更顾念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父啊，感谢你看到哈拿纵然有困难，但因为他对你的认识，他的生命不一样，他所活出来的与他的行为相称。主啊，从这一章当中激励我们真的能够有你的形象和样式，就因为他对你的认识以及他蒙福的摆上，他可以祝福到他的家庭，甚至祝福到整个国家。主啊，我们是渺小的，我们只不过是你的器皿，似乎好像我们活着不会做什么大事，但是主啊，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定有你的计划。主啊，我们不要成为空白，主啊，我们在你的永恒里面一定要被你所称许。求主来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敏感于你的同在，在生活当中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活出你的荣形来。圣灵帮助我们敏感，提醒我们能够来效法哈拿，也能够来使主的名得荣，成为多人的祝福。当弟兄姐妹愿意付这一个多小时的代价坐在这里，主啊，我真是觉得宝贵，也真是觉得他们不容易，他们选择那一个上好的，主啊，你就大大的赐福于他们，他们的家也求主负起完全的责任，让他们凭着信心交托的时候，使他们知道尊重这日以耶和华为圣的耶和华神，就是弟兄姐妹趁价地的高处。荣耀归于主耶稣，这样的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